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赫。本栏目正在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是6月10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有两家，分别是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首先为大家介绍走进今天直播室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亮，您好，李局长。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上午的正风热线的直播活动。接下来我将和我的同事们一起聆听问题，详细解答，接受监督。
嗯，好的，欢迎李局长。那么莅临今天直播室的嘉宾还有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韦庆东，您好，韦局长。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韦局长。那么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处处长、四级调研员，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副主任朱彦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州分局局长江洪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科长张鹤华，物业监管科科长郑平举，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说您在涉及不动产权证书申领、用地、用林、用海及规划管理、住房保障、商品房买卖、物业管理、家装电梯、住宅装饰装修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的话，都可以和正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 85457744、 85461350 已经为您开通，可以和热线当中的嘉宾进行交流。那么同时的话，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线上来去交流互动。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去首先关注到的是农村房产确权登记方面的问题。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是保障村民财产权益的重要民生工作，但是一些农民往往因为多种原因没有办法去为自家的房屋进行办证。那像是海州区浦南镇的李先生，他持有早年核发的宅基地证件，在2011年原址翻建了三层住宅之后，因为房屋的建筑面积超标，到现在没有完成确权登记。那接下来我们首先通过记者的采访来去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海州区浦南镇小兴村村民李先生反映，他在村内有一宗宅基地，2001年颁发过集体土地使用证，2011年为改善居住环境，李先生对老宅进行了翻建。
因为我年纪也大了嘛，然后准备结婚，然后为了改善那个居住环境，然后重新翻盖了三层，就是说在2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村大部分的人家全部拿到了房产证，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家这个房产证还一直是没有办下来，就是一直是没有确权。
2020年我市印发连云港市区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开展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集中登记发证工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李先生家未确权登记的原因是建筑面积超标。
2020年呢，我们连云港市开展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集中登记时候呢，我们执行的是连云港发的2020年的77号文。文件呢中间有明确的规定，未经批准且建筑面积大于300平方的是不予确权登记的。正是受到当时这一个政策的限制，这一户的房屋呢就没能办理登记。
一边是早年合法获批的宅基地，一边是改善居住自主翻建的房屋，却因面积超标问题多年无法办证。这一困境让李先生十分无奈，迫切希望能够得到明确答复，妥善解决房屋确权历史遗留问题。
好的，我们的视频的话已经看完了啊。首先的话，李局长，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像视频当中李先生这样子，农村的老宅翻建之后建筑面积超标了，办不了证这样的情况啊，应该来说是早年发生的遗留下来的问题，这种还多吗？
好，首先呢，非常感谢这个节目中李先生呢对我们不动产登记工作的这个关心和监督啊。事实上呢，市委市政府呢非常重视我们这个农房发证的工作。农房发证工作呢，也是我们国家推动的深化农村土地改革、推进乡村振兴、盘活农村土地资产、 一项重要的举措。
嗯，
但是呢，因为这个我们农村的这个农房呢，应该说是面广量大，这个类型也这个非常的多样，各种的历史遗留问题呢成因复杂。像李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呢，这个我们市局呢近年来呢一直也是对于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是按照呢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这样一个原则，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办法予以解决。我想呢，这个具体的请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朱彦昌主任来予以解答。
好，那有请我们的朱主任。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问题我来解答。正像李亮局长所言，短片中李先生这种情况在我市的农村应该说并不少见。2020年的时候，我们按照国家省市统一部署开展了房地一体农房集中登记工作，解决了大约58万户农户的宅基地登记问题。
嗯，周主任，我们把这个话筒稍微再离嘴边靠近一点。嗯，
但是依然有部分农户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进行居家登记。
嗯，
主要的表现有几个方面，一个比如说不符合一户一宅的政策，有的是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当然最为常见的就是房屋建筑面积超标或者说程度超标。
嗯，
这是因为当时农房的相应的管理措施比较宽松，有一部分农民根据生活需要进行了翻建，但是没有办理相应的手续。但是按照当时的政策，发展时的政策，基于对耕地红线的保护和建房秩序的维护，所以提出来对于超标的、超成数的房屋暂时不予登记。
嗯，
像我市主要是300平方以上、3层以上这种情况是不予登记的。
嗯，
这个是符合当时政策的，但是实际上确实也给群众带来了一定的不便之处。
嗯。嗯，好啊。那这样啊，因为确实我们要尊重历史，但是又要实事求是，对吧？就像李局刚才所说的，应该来说这个事情在很早的时候它就进行翻建了，目前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的话，对于这样的房屋的处理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朱主任您看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
嗯，文化的发展应该说我们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全面发证的阶段，也就是在2020年按照房地一体农房集中发证的情况下，那个要求我们发了58万文证，应该说当时是完成了符合政策要求应发经发这个要求。
嗯，
第二个阶段就是在2025年12月份，国家重新又出台了关于分类化解农房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围绕这个意见我们在全市范围内进入了深入的调研，摸清了问题的原因底数，并且拟定了初步的处理意见，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已经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及建设部门等相关部门具体出台了我市的分类化解农房登记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现在已经进入了具体实施的阶段，力争通过1到2年的时间最大限度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嗯，好，刚才我们在刚才这个朱主任包括说我们视频当中李先生都提到2020年的时候是集中发证啊，就是大批量的一波的发证。那么他李先生的情况，2020年的时候按照77号的文件是不能够去进行确权登记的。从我们目前现在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他这个问题通过什么样的思路来去解决呢？是现在新型的一个分类化解的方式能够帮他解决吗？还是
应该说对照现在的新的文件精神有了解决的思路。
嗯，
比如说似乎符合规划的，如果李先生的房屋是在城乡规划法实施之前就已经开始建设的，这种情况下只要在不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可以不予办理规划的相应手续，如果是在城乡规划法实施之后的，可以经过三级确认等形式继续认定。像房屋面积的话，我们也针对历史的阶段进行分类处置，比如说符合相应条件的可以采取那个在备注栏继续予以备注的形式，对一部分的超标的面积进行解决。
嗯，
第三个像很多农户比较关心的房屋偏大建筑质量怎么办，这个时候按照我们的最新的文件精神也有了解释，就是说可以通过对房屋进行鉴定，也可以通过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并通过三级确认的形式予以确定。 等到公示、嗯、等到公示结束之后没有异议的，然后按现状进行登记。
嗯，也就是说现在李先生遇见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相应的文件精神作为指导啊，接下来就是按照文件当中的要求去来去逐渐帮他解决就可以了，对吧？
对
啊，好，谢谢朱主任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房屋确权登记的话确实是关系到民生的一件大事，而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是依靠政府部门的智慧来去逐步化解的。当然我们首先确实要确保的就是房屋的质量安全，我们也希望啊相关部门能够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的拿出切实可行的处置办法，早日解决超面积农房办证的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 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的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咨询或者反映相关的问题啊。那么同时的话在我们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和节目当中开展线上的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建筑安全事关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危，尤其是消防安全更是不容忽视。那么在海州区时代上城商住小区的地下车库是由业主和酒店共同使用的，多年前呢，酒店出于规范停车的需求增设了一道隔离铁门，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居民逐渐发现铁门所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记者调查了解一下现场情况。
记者来到时代上城小区实地走访，了解到该小区为商住两用 AB 楼栋，小区另一栋楼经营一家酒店，小区地下车库为业主与酒店共用。长期以来，业主车辆与酒店访客车辆混停乱停现象频发，酒店专属车位时常被小区业主车辆占用，停车秩序混乱问题困扰双方多年。为解决车位被占用的问题，十余年前涉事酒店自行在共用地下车库内加装了一道铁门，硬性划出专属停车区域。铁门封闭后，酒店车位被单独隔离，彻底杜绝了外来车辆占位问题，停车秩序得到短暂改善。可谁曾想，这一被规范停车设置的设施如今成了威胁全体业主安全的拦路虎。
我们物业进驻时代上城小区有两年时间，在物业平时的巡查过程中发现这个地下室铁门长期存在，一旦发生火情、人员被困等突发情况，铁门会阻断逃生通道、救援通道，延误救援时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我们物业也一直在积极处理。
这道铁门安装在地下车库的通行要道，直接隔断了车库的贯通通道，平时正常通行看不出影响，但消防安全无小事。地下车库属于密闭空间，通风条件差，火势蔓延速度快，如果楼栋或者车库内发生火情，这道铁门会直接封堵人员逃生线路，阻碍居民快速疏散，同时也会影响消防救援人员救援设备快速进场处置，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我们社区了解到，这个地下区域呢，它是分属于小区物业和这个周边的酒店两方管理的。早年间呢，双方就是为了划分管理权责，方便日常管理，因为这个两方它都有地下车库，会导致这个车辆乱停，所以说呢，在中间加装了这个铁门。虽然它是移动的哈，但是呢，我们居民也会是担忧说，如果发生火情或者是人员被困的情况下，这个铁门会阻断我们的逃生通道，延误这个救援时机，所以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所以我们的核心诉求呢，也是说拆除铁门，能够畅通我们的消防通道。
消防安全重于泰山，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任何私设隔断、堵塞、封堵消防疏散通道的行为都违反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定。这道留存十余年的铁门看似是简单的停车隔离设施，实则是隐藏多年的重大安全隐患。
好的，我们首先想要了解一下的就是关于私自安装铁门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事儿， 啊，在住建的方面的话，这一块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怎么样规定的？包括这种管理的权限和责任又是怎么划分的？韦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大概是这样规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叫《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这个规定里呢，第28条有一个规定，就是禁止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另外呢，像我们物业管理条例里也有相关的要求，也是禁止占用共有部位，影响到业主的共同利益。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去年就是物业整治期间也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几个部门联合发的，六个部门联合发的，当时叫执法禁小区的一个执法清单。这个执法清单里呢，当时也明确了，就是我们消防救援部门可以依据我们消防法的第60条，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首先要责令改正，然后可以处以5000到50000元的吧一个罚款。对于这种违法违规行为呢，从住建部门来说呢，我们日常主要是指导监督物业企业去履行一个巡查的责任。物业服务企业呢，他要做日常巡查，发现这类似的违法违规行为，他要做劝阻制止，还有报告，就是劝阻制止无效的，他要向有关部门包括这个属地的街道社区进行报告，履行这样一个义务。如果他没有履行到巡查、劝阻、制止、报告的这些义务，那我们可能要对他进行约谈、扣除信用分等等这些处罚的一些措施。
好的啊，那我们来看视频当中居民们的诉求。应该来说，涉事的这家酒店是自行安装了一道铁门，硬性划分出专属停车区域，可能是为了规范停车这一块事出有因，但是到现在确实这道铁门已经横在居民们中间十几年了，诉求十分明确，就是有消防隐患，要把铁门给拆掉。韦局长，您觉得这个铁门能拆吗？这个事儿可以办吗？
这个铁门呢，肯定是要拆的。就说这个再难的问题呢，只要我们大家都重视，应该也是都是能解决的。尤其是这两年以来呢，我们在搞这个物业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相关部门呢也形成了一些很好的联动机制。刚才视频当中反映的这个问题，5月初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接到过这个相关的投诉。接到投诉以后呢，我们也在第一时间由我们物业科组织了属地就是海州区的住建部门，还有这个街道社区业主委员会，还有这个房子的这个物业服务企业，一起到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就是经过核实呢，确实这道铁门呢，它是原来是没有的，就是不符合这个规划设计要求的，后加的，并且涉嫌这个违法建设、堵塞消防通道。经过协调呢，就现场协调、现场处置，相关单位呢，也承诺就是在10天之内要拆除这个铁门。消除这个消防安全隐患。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明确的周期，在周期结束之后我们来去具体看一看有没有拆掉。
对，近期我们这个物业科呢可能要再组织到现场去复核，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拆掉。如果没有拆掉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移交给相关的执法部门去将要进行强行的拆除。
好的啊，那应该来说像这样的案例的话，我想并不是孤立啊，不会只有一起。韦局长，就是接下来住建部门怎么样去做到举一反三，去在管理的这些薄弱的环节来去补齐短板呢？
类似的就是阻塞消防通道，影响到这个业主公共安全的事情呢，违法违规行为呢，应该现在说是也存在一些。对于此类问题呢，就是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嘛。一个方面呢，我们从住建行业来说，就是要督促我们物业服务企业要履行好他的这个巡查责任。日常他要经常巡查，看看哪里哪个位置有这种影响消防安全的这种重大隐患。发现以后呢，他要履行这个劝阻制止这个义务。劝阻制止如果无效的，物业企业因为他不是一个强力的执法部门啊， 他没有执法权，但他就要他，但他有报告的义务，他要报告给相关的执法部门，报告给街道、乡镇、社区，报告以后呢，他也要跟踪进行这个去处理。去年呢，我们也专门出台了一个文件，就是对于物业服务企业履行劝阻、制止、报告这样一个履职的一个规范的导引，这样一个文件，就是来规范物业企业履行它这个相关的义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市呢，现在各个执法部门这个联动机制啊，比方说这个城管进社区，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做的叫镇街吹哨部门报道，比方说我们这个现在省厅也发了一个文，我们市里也在准备再发这个文，就是执法进小区的这个，这里边呢对相关执法部门的执法职责包括执法内容都有很详细的划分，就是说通过各个执法部门进小区综合执法，比方说我们住建、自然资源，比方说城管，还有这个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等，这些部门联合执法，我相信呢，对于这些包括这个消防救援部门，对于这个类似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一定能很好的及时的发现去处理，保障这个业主的人身安全。
好的，谢谢韦局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那么在视频当中提到的问题的话，也有一个明确的期限啊，我们也会拭目以待，持续的来去关注。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在加强监管的同时，群众们也要多了解、多学习，及时发现自己身边的建筑安全隐患啊，并且向相关的部门来去举报，从而来去保障自己的安全。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进行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去关注一条来自于市政府门户网站上的网友留言。网友是这么说的，现在雨季已经到来了，房屋出现了漏雨，有的房屋呢已经过了保质期，开发商不给维修，物业又说修不了，如果说申请房屋维修资金的话，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关键是屋顶的大面积的这种维修的话，底下的住户不同意签字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的话你看，我们应该是住建部门这一方面的啊，韦局长，您看怎么去给他解答一下？
关于维修资金的使用，我们从国家到省到市都有这个相应的管理办法，规章制度。维修资金呢，我们主要是用于物业的，就是共用部位，还有这个共用的设施设备的保修期之外的维修、更新和改造。就是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这个物业，也就是我们的房产，超出保修期的这些维修项目，可以用这个维修资金。当然这个用的前提条件是维修资金呢要充足，维修资金要有这个钱才能用。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说维修资金的使用呢，它还需要经过一些业主表决的程序，这个都是我们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就必须要走的程序，比方说有的事项，就是业主表决的事项，可能需要过半数的人参加，就是按照专有面积过半数，还有这个人数过半数的人参加，并且对这个通过率、同意率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比方说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才能使用这个维修资金，这是一个 常规的一个程序。
嗯，
当然呢，就是，刚才主持人问的，可能我们存在有一些这个屋面防水，比方说渗漏，影响到这个房屋的整体的使用或者整体的安全了。这种情况呢，可能底层的住户他会不同意使用，因为可能有的人他认为这个屋面防水是你顶楼的事，可能跟我底层呢关系不大，
嗯，
影响不大。实际上这种，理解呢，是，不对的。屋面呢是大家共有的部位，它是整栋楼，就是屋面覆盖之下的，各户实际上都是相关的。
嗯，
所以说呢，
那如果说底下不签字，怎么办呢？
所以说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申请人呢，最好是要向这个街道社区你要去反映，因为可能凭你个人顶层住户的个人去协调，这个力度呢可能就很难。反映以后呢，我们街道社区或者说是业主委员会，共同去做这个工作，共同做这个相关业主的工作，工作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宣传政策，再一个呢这个可能相关部门发挥这个基层治理这种联系会议，包括社区服务机构的这些这个协调作用，更好协调一点。当然呢，这个在去年呢，我们专门还出台的这个文件，叫维修资金使用的，应急使用的一个绿色通道，这样一个目录和流程。这个文件呢，也是一个方便我们应急使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就规定了一些情形，规定了七种情形。比方说这个屋面防水，外墙渗水，比较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居住或影响到房屋安全。比方说我们这个外墙的保温层脱落，影响到这个小区公共安全了。再比方说消防设施瘫痪了用不了了，或者电梯瘫痪了影响到这个人身安全等等，这些情形都可以申请应急使用维修资金，它可以免于这个业主表决的一个程序，这相对的就要，方便的一个绿色通道。
也就是说，按照正常的流程来的话，是需要底下住户同意的。那如果说自己协调困难，请业主委员会或者说是街道。那如果说是应急情况下，那它显然漏雨是符合的，其实走绿色通道也是可行的。
也是可行的。
好啊，谢谢我们韦局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那也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位网友可以根据我们所说的这个解决路径啊，去寻求帮助，去来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条采访视频。厂房的话往往是企业的重要有形资产，可以说是企业融资的硬性条件。但是如果说厂房没有不动产权证，那可能会因为影响融资而制约后续企业的发展。那么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连云港瑞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位于赣榆经济开发区，是当地招商引资的重点汽车销售服务企业。企业自建成运营以来，一直致力于汽车销售、售后保障等业务发展。但多年来，一个老大难问题始终困扰着企业，厂房因竣工验收材料缺失等历史原因，无法办理不动产产权登记。
我们是2015年到赣榆汽车城通过招商引资过来的，然后开业以后呢，因为一些资料的验收材料的缺失，一直没有办理这个产权证。因为没有产权证呢，导致我们银行融资和新品牌的申请都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部分企业因为前期建设周期早，部门衔接不畅，然后导致后期的规划建设、竣工验收等材料的缺失，最终导致了后期的办证难。
据曹广宇介绍，企业正常办理房屋产权登记，需要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书以及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等材料，才能够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产权缺失带来的连锁负面影响持续凸显，企业固定资产无法合法盘活，银行融资渠道受阻，资金周转压力持续加大。同时，品牌授权、市场拓展、规模升级等经营布局全面受限，企业只能维持现有经营规模，错失诸多市场发展机遇，严重制约了企业的长效稳定发展。 目前企业也期盼相关部门能够畅通沟通渠道，助力破解产权登记难题，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看完了啊，短片当中反映的问题的话应该来说非常的清楚，厂房目前办不了产权登记，原因是缺少竣工验收的材料，那这对它的后续经营发展有影响，那最迫切的目前就是给它补齐材料，让它办证啊。但是因为这些企业前期建设的时间比较早，那很多材料的这个缺失的话又比较难补，那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还好办吗？李局长您看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一下。
好，这个主持人，今年来呢，这个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呢，这个积极优化营商环境，也推出了这个诸如不定审核、双鉴定、一承诺等多种呢便民利企的这个措施。像刚才片子中的李先这个盖于这个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有具体的这个途径可以解决的，目前是有具体解决的途径。
嗯，
我想呢，这个具体的还是请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朱建昌主任来介绍一下。
好，有请我们朱主任。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呢，需要明确的是，短片中说的这种情况，如果企业厂房来办理不动产的首次登记，它需要提供三个方面的材料。第一是土地的权属来源材料，第二是建设项目符合规划的材料，第三是竣工验收的材料。这三个材料是办证的要件，如果离开了这三个材料，其实正常情况下企业确实拿不到不动产权证的。
嗯，
但是像短片中这种情况，企业基于历史上招商引资的需求，采取了先建设后办收益的办法，但是由于历史的追溯性，在企业投产施工之后，像竣工验收报告这些材料是很难再拿到的。
嗯
嗯，基于这种情况，也就办不了不动产权证，给企业带来了实际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建设部门和我们治安部门经过多次协商解决，创创意的提出了双鉴定的模式来解决这个难题，主要是采取企业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房屋安全鉴定结论和消防安全结论，然后由主管部门进行认可了之后来代替竣工验收材料，这样就可以既符合了政策要求，也解决了企业的实际问题。从短片中来看，我们应该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来进行处理。
嗯，也就是说，他需要第三方鉴定之后，有了这个材料，可以凭借此去办理不动产权证了。
作为竣工验收的材料，
好。应该来说，目前路径还是比较清晰的啊。那因为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手续，尤其是房屋建造或者说企业建造、厂房相关的，它是需要住建部门去审批。那像这种遗留下来的问题的话，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以及住建部门相互之间是有哪些方面的配合呢？朱主任，
主要我们采取三个办法。
嗯，
第一是与住建部门定期会商，遇到问题之后，我们隔一段时间两个部门在一起共同研究，共同来解决问题，这是定期会商第一个步骤。第二个，结果不认，像企业提供了相应的材料之后，建设部门如果认可的，我们肯定也认可，我们相应能够认可的情况到建设部门也会认可的，这就是结果赴任。第三就是一窗受理，在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专门开辟了企业专柜，办证对象提供材料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企业专柜企业窗口，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再进行各个不同的部门之间的联转，就从我们的后台由我们来进行处理。
就这个窗口的话可以帮他解决各个部门之间可能会来回跑的这个问题了。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话，住建局的韦局长也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那对于像是解决企业的难题的话，住建部门也一直都在做这个问题，韦局长从您的角度怎么看呢？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就是不动产权证办理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跟自然资源部门，一直呢都配合还是很密切的。从我们住建方面来说呢，主要就是竣工验收这个环节，竣工验收监督的职能在我们住建部门。对于历史遗留的类似的问题，主要我们从两个方面嘛。一种情况呢就是，比方说这个前期手续，不齐全的，就比方说没有施工许可证，或者前期甚至没有规划许可证等等，这些前期手续不齐全的， 或者说是竣工资料缺失的，还有各种原因啊、因为有的比方说这个甲方的开发单位的资金链断裂了，或者说是施工单位中途撤场了，或者说是施工单位不配合竣工验收，就是取得不了这个竣工验收资料，这种情况呢我们跟自然资源部门呢就是一起商量了一个办法，就是进行双鉴定，房屋结构安全的鉴定，还有这个就是房屋质量的鉴定，还有一个呢就是消防安全的鉴定，进行双鉴定。这个双鉴定报告出来之后，我们就认可他这个房子是可以通过竣工验收的，就是相当于代替了竣工验收的报告啊进行办证。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前期手续呢这个缺失的这些情况啊，比方说这个可能后期办理有难度的，那我们就要协调相关的部门，自然资源，就包括原来的国土规划等等这些部门，帮助企业来完善这个前期手续啊，因为这些企业呢，它建尤其是建的厂房，可能它要急于去开工投产，所以帮助企业尽快的完善这些手续，同时也改善我们这个营商环境吧，帮助企业早日投产。
好，谢谢韦局长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应该来说，从刚才我听到一个词儿叫结果互认，就能够看出两家单位的这种密切的联系了。同时的话，企业又有一个专门的窗口可以帮他解决遇到的多部门可能来回去跑啊多个窗口去辗转的这样的一个麻烦的问题啊。应该来说的话，企业现在去办理问题已经是方便多了。那好的，不动产鉴证的话确实关系到企业固定资产的盘活和长远的发展，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主动对接，通力协作，高效破解历史遗留的办证难题，来去帮助企业早日的驶入发展的快车道。那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咨询当中。那么同时的话，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此时此刻，我们来看到有一部热线啊，在我们的这个线上，我们来去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你好。
哎，你好，久等了，请问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
就是我最近买了一套那个海州区金鹰路苑小区的房子，是打算明年当婚房用的。前段时间去小区那边看看，然后发现小区确实已经完工了，但是周边的那个道路啊好像还没建好，就担心我们那个将来就是住进去会影响出行啊这些的，就想问一下金鹰路苑这边小区周边道路规划的情况，什么时候能建成。
好，道路规划相关的问题啊，李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好，我想这个问题呢是这个由我们具体负责规划审批的海州分局的江洪涛局长来做个解答。
好，有请江局长。
好，这位市民朋友你好，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根据我们市里面的这个国土空间规划，金鹰路苑小区呢这个在四个方向都规划有城市道路，分别是北侧的这个绿园路、西侧的文苑路、南侧的这个规划十三路和东侧的这个规划的这个东侧的这个规划环山路，南侧的这个是规划的这个十三路。考虑到这个金鹰路苑小区的这个就是金鹰路苑小区呢，它这个经过审批的这个方案，它有两个有三个这个出入口，其中是朝向西侧文苑路的是主出入口，还有两个次出入口，分别是朝向北侧的这个绿园路和朝向南侧的这个规划十三路。金鹰路苑小区呢，它又是分期建设的，现在先期建设呢是一期，主要是在小区的北侧。市里面考虑到这个小区的这个建设时序，还有这个业主入住之后的这个交通出行的这个需求，今年排了这个北侧的绿园路和西侧文苑路的这个建设计划。其中这个北侧的这个绿园路呢，是从这个西边接这个文苑路，东侧接到这个规划的这个环山路，规划的这个红线宽度呢是30米，这个文苑路呢是北面是接这个绿园路，南面一直是建到这个规划的这个十三路，这个路的这个红线宽度呢是24米，两条路呢都是我们城市规划的这个次干道，目前呢这个两条道路的这个设计方案都已经审批通过了。道路设计呢也都是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划标准进行设计的，就是科学设置了这个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按照这个我们这个实施的计划安排呢，是今年年底就能建成通车。相关的这个审批手续呢，我们四月底的时候也已经审批完毕了，现在这个道路应该正在进行施工过程中。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进一步这个跟踪这个道路的施工进度，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们及时解决，就是做好相关这个服务，同时督促呢这个施工单位尽快就是如期把这两条道路建成通车。建成通车之后呢，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路沿小区的这个业主的这个出行需求啊。基本情况就这样。
好，我们先生，时间很准确，就是年底的时候能够去通车，然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督促他确保如期去进行交付。您看这个回答可以解答您的这个困惑吗？
可以的，可以的，谢谢。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啊，没有了。
好，谢谢，感谢您的来电。好啊，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利用节目的时间再去关注一下我们发现的一些问题，是关于存量房源这一块了。为了盘活存量房源，提升居住的品质，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连云港市印发了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措施意见，其中就鼓励房企对于闲置的存量商品房去进行升级和改造。那么东海县中义乐府作为试点项目的话，从外立面、园区景观、户型结构多个方面都开展了优化升级，改造过后的楼盘销量和居住体验同步提升。那么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了解详细情况。
近日，在东海县中义乐府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地砖铺设作业。中义乐府项目位于东海县幸福路与富国路交汇处，项目总建筑面积 17.1 万平方米，共计规划18栋住宅、1001套房源，产品类型涵盖洋房、小高层以及高层。作为当地存量住房品质提升示范项目，该小区针对存量住宅普遍存在的居住痛点，落地多项精细化优化工艺。
我们中义乐府这个项目呢，在前段时间我们不仅进行了这个楼盘外立面的这个就是改造，同时呢我们在小区的内部道路然后也有所优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景观其实在前段时间我们也是有对它逐步的升级，为了更好的就是让我们业主在居住的时候呢给它提供更好的一个居住体验感。
随着群众人居需求不断升级，部分存量商品房存在户型设计老旧、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不仅影响群众居住幸福感，也导致部分存量房源去化缓慢。今年五月，我市印发了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相关措施的意见，其中包括出台存量商品住房品质优化政策，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存量未售商品住房实施准改善型提升改造，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升级建筑性能、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等途径，推动存量住房从有的住向住得好转变，全面激活存量住房价值，满足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那今年呢，我市也出台了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措施。那我们中义乐府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呢，也是积极的响应政策，支持存量商品房的这个品质优化。那我们也推出了两套打通的大平层户型，那保留了一梯一户的优势，形成了超大、横拼等升级空间。那充分呢也利用了我们政策红利来降低这个改善的门槛。那第二呢，我们也会根据业主的需求，那利用我们小区的架空层打造邻里互动空间。那我们也提倡用高质价比打造改善的品质啊，就是主要也是让大家呢对我们这个市场更有信心，同时呢也能推进我们存量房的销售。
因为我是改善型房嘛，改善型身边的很多一些亲戚啊都是在苏南那边，苏南那边有时候也会去经常去那边玩，所以对于苏南那边那些就是苏式园林景观这一块，说实话看着都很吸引人。之后呢，像这边的景观的绿化各方面来讲的话，说实话对于小孩包括老人，说实话就第一个小区人车分流的，这个对于小孩我们也很放心，下楼玩随便玩，没有车对吧。那对于老人来讲，换句话说凉亭啊、水系啊，晚上出来的时候这个夜景加上灯光，说实话很舒适。
好的，视频当中我们看到啊，在政策出台之后的话，东海的这一家房企是对于小区里面的外立面绿化，包括说户型推出了大横厅啊，应该来说是花了大力气，成本的话肯定也不小。那么韦局长，首先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企业从我们这一项出台的政策当中，它能够享受到哪些扶持呢？
这样哈，我们市里呢不止这个东海这个小区，就是对存量房进行了一个品质优化的这个升级改造。其实我们市里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开发单位也都做了类似的工作，为我们市民呢提供了一些这个好房子的更多的好房子的房源。今年呢五月份，我们联合了五个部门，联合出台了一个叫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措施的意见。这个意见呢。这个文件虽然不长，但是里边有很多务实的内容，总共有八项内容，可以说是满满的干货。比方说这个鼓励存量房品质优化，比方说这个对于多孩家庭的购房的一些优惠政策，比方说拆迁安置的房票，以及人才购房券等等这些政策。总共八项政策。这个具体的政策内容呢，请我们房地产市场科的张鹤华科长给我们解读一下。
好，有请张科长。
好，五月十二号呢，我们以专题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的住建部门呢，主动对接房地产企业，结合本地的特色，以住房需求实际，提供政策这个指引和技术指导，分类。分级分场景的对存量房的未售的住房进行升级改造和这个准改善型的一些品质迭代和品质提质换新。下一步呢，我们作为住建部门呢，也将积极的服务企业靠前服务，一对一的进行政策答疑，把容积率奖励审批提速销售赋能等扶持的这个细节细则把它讲清楚讲透讲实，让企业清楚的知道为什么改怎么改改什么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这个优化审批流程，对存量房提质改造的不设门槛不限名额，对企业不增加企业的负担，让企业有一个投入愿意投入也敢投入，让企业愿改造更好的满足群众对高品质住宅的一个需求。
好啊，应该来说是全面的提速啊，在他的这个审批各方面能够给他做到服务上的提升。那么目前我们也看了东海的这一家试点的话，改造过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应该来说有一些其他的开发商们，他们也拥有存量房源的，也在持续关注。那么后续我们怎么去把政策推广，让更多的房企能够加入到这种品质提升上面来呢？
据我所知呢，目前除了我们东海的中越乐府这个项目之外，现在有一部分的房企已经开始动起来了。下一步呢，我们将全面总结中越乐府这个项目在外立面翻新、绿化升级、户型优化和节能降噪以及车库升级等多个方面的经验，改造经验，打造可视化的这个示范样板的这个项目。同时，我们也选取不同类型、不同典型，组织相关的房地产企业到现场观摩，进行现场交流，直观的展示改造这个后的这个我们住房的品质一个提升的一个效果，带动我们全市楼市的从增量开发到向这个品质提升的一个转变。
好，那我们回到刚才就是提及到的今年五月我们印发的一个新的文件，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相关措施的意见。这项政策的出台的话，它涉及到了多个部门和多个方面啊，就是能不能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刚才其实韦局长也跟我们说了，简单的提及了一下，其中有好几个方面，对吧？包括说多海这一块的，那哪些方面能够让我们老百姓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一项政策给我们带来的红利呢？张科长，您看这个问题。
啊，那个今年四月份呢，省政府出台了一个文件，叫《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指导文件》。
嗯，
啊，这个指导文件配合的有九条的具体措施。那么为贯彻落实这个文件的精神呢，这个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那五月份我们会同自然资源局、税务局以及市人才办和这个人民银行等五个部门，我们这个围绕支持住房品质优化，以及多孩家庭住房的贷款和减轻购房负担等八个方面啊，出台了我市的一个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措施的意见，一共是简称就是房八条。
嗯，
那么在这个意见措施中，如果要说对我们老百姓最直观的一个红利来说啊，最直观啊最密切的一个关系来说，那么我认为有三条。
嗯，
第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啊住房的按揭贷款的一个商业贷款的一个政策。那么这个简单来说就是二孩及以上这个多孩家庭，那么在申请商业这个贷款购买这个商品住房的时候，那么名下已有住房的那套数认定上可以核减一套。
嗯，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减轻了我们居民购房的一个成本负担，那么这个就是也就是叫将个人住房不满两年的，如果是上市交易或者是这个进行销售的，那么从这个增值税来讲，那么增值税呢是按照3%进行征收的。那么对于两年以上含两年的，那么对这个那是免征这个税的。这是一个。同时对于商品两用住房，那就是说商业用房这一块来说，如果是购房的最低首付比例，那么我们降低到不少于30%，原来是50%，这一块是大大减轻了我们居民对于购住房屋的这个房产的一个负担。
嗯，
第三一个呢，就是对特殊人体的这个人群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目前呢，准备去对全市推行这个人才房票，也就是说人才购房券的一个全市通兑。那么以后在县区，这个人才可以到市区买房子，那么他这个手上的这个人才房票是可以在全市可以通兑的。那么这一块就是对精准匹配了对人才的一个住房的一个需求。
嗯，好，谢谢张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应该三条的话非常的细致，如果说有一些这种购房需求又符合条件的，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详细的去关注一下。好，谢谢我们张科长做的解答。嗯，好政策啊，也需要更快的落实变现，同时也要广为宣传，让房企和购房者双向奔赴，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您开通，那欢迎各位咨询。那么同时在我们的线上平台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也可以在线留言。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来去看一条啊网站上的网友的留言啊，说老百姓反对装梯控，不交物业费就不让用电梯，住建部门管不管啊？应该来说现在确实有一些小区它安装了梯控，物业公司的话可能会借此来去强制业主去交物业费，那这显然是不太对的啊，强制捆绑啊，住建部门应该怎么样去对这一块去进行管理呢？韦局长您看住建方面。嗯，
前期呢我们也发现就是存在一些这类似的情况。
嗯，
关于梯控的问题呢，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当中呢，意见也是很明确的。比方说我们民法典第944条吧，它有一个规定，就是禁止物业服务企业采取停水、停电、停气、停止供热等方式。等方式，它写的是等方式，虽然这个没有明确的说梯控，就是说等方式去催缴物业费。我们物业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里，大概是第85条嘛，也有一个规定，跟这个说法呢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禁止以停水、停电、停气、停止供热等方式催缴物业费。所以说呢，从法律层面来说呢是很明确的，就是不允许以梯控的方式来 逼迫业主去缴纳物业费。从法律规定很明确，
很明确。那如果说这种情况发生了怎么办？
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们住建部门可能会对这个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约谈，要求他呢要立即改正这种不当的行为。另外呢，我们可能对他进行这个信用分扣分，在他小区的信用等级可能要进行降级。处理之后呢，就说这个如果他还不继续改的话，我们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更进一步措施，要把它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进行这个监督检查。
好啊，应该很明确，不能够这样子用。而且刚才说的那个等方式，在我理解当中，应该就是所有的
对
明显的不合理、不合规，对吧？
对
啊，那也希望我们如果说业主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及时向住建部门去举报、去处理。好，
对，
谢谢我们韦局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节目最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网友的提问啊，说今年部分区域的杨树飘絮问题仍然还比较严重，不能一刀切全部砍掉，但也不能任由杨树这样子飘絮啊。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解决的方法？这一块的话，应该是自然资源局和规划局这边啊。李局长，您看这个问题怎么给他回应一下？
好，这个我想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连云港很多市民这个很关心的这样一个飘絮的问题啊。
是的，
就是在上个月啊，这个也还在是我们的飘絮的这个多发期。针对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这个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和住建部门还有一些相关部门呢，一直在采取相关的这个举措。可以说呢，从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日常的管控，就是在我们这个飘絮最多的就是四到五月份，那么是日常呢，我们对这个主干道周边、学校还有人员密集的地方呢，可以采取呢就是无泡车、高压这个水呢对这个树冠来进行的这个浇水，这个另外呢对地面呢进行湿化作业，这个就是抑制我们这个飘絮的飞扬，这是日常管控的这个阶段。那第二个呢就是科学干预，在这个夏秋季呢，这个通过这个注射这个抑制这个飘絮的这些药物，冬季呢进行这个一些适当的对这个树枝呢进行一些修剪，来通过我们的这个人为的干预，这个减少下一年度的这样的这个飘絮的这个飞扬。因为这个飘絮呢主要是连云港这边呢主要是杨树的雌株啊，当然这个少数的柳树和法桐也会有，但主要是我们杨树的这个雌株。那就是提到我们第三个举措呢，就是应该叫长效或者说叫逐步更新啊。那一个呢是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这个飘絮呢主要是杨树的这个雌株来产生的这个飘絮，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通过这个长效的这个机制和宣传引导呢，市区的绿化呢就不再这个引进杨树的雌株啊，我们会引导可以种植杨树的雄株，
雄株
啊，不会产生我们这样的飘絮。同时呢对已经目前的这个市区里面一些成熟的达到成熟期的我们杨树的一些雌株呢，通过采伐更新，用我们的一些乡土树种来更替。这样呢这个通过这个三到五年长效的这样一个机制呢，逐步的从根本上减少或者是解决我们这个飘絮的这样一个问题。
好啊，谢谢李局长给我们做的解答。应该来说我们得到的信息就是每年的柳絮应该是在逐渐减少的，因为我们的管控方式正在去介入，那么三到五年可能会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变，对吧？
对。
好，谢谢李局。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要探讨的问题的话目前的话已经是先到这里了啊。这一个小时当中的话，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各位嘉宾都进行了回应和解答。那时间关系，其实场外还有一些热线电话，包括说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一些留言没有办法去现场进行回应，我们也会把它给记录下来，请我们的嘉宾们带回去去给大家做出回应处理。节目组同时也会进一步的跟进了解报道相关的办理情况。那在这里的话，再次感谢各位嘉宾走进本期的正风热线节目，同时也感谢广大网友广大听友的收听收看。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都可以和正风热线节目组取得联系。那在这里做一下下期节目的预告，6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三，是国资委、是城建控股集团、是交通控股集团、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联合上线，我们的两部热线 8545-7744 8546-1350 同步为您开。